文学欣赏，洗澡，杨绛著。第十章，向来温婉的婉英忽然一改常态，使云南很诧异。他生气说，你不要脸了，可叫我什么脸见人呢？云南放下手里的检讨稿说，怎么啦？他看着婉英的脸，扬扬他的稿子说，你看了，你一声高一声低，一声快一声慢的演说，一会儿捶胸一会儿顿脚的，我还听不见吗？云南叹气说，是你引来了家贼呀，我不就地打滚来一番惊人的坦白，我可怎么过关呢？婉英且不争辩，家贼是他自己的宝贝女儿，女儿的朋友是他自己看中的。他只说，你会做文章啊，有的说成没的，没的说成有的，你就不能漂漂亮亮给自己做一篇好文章吗？哎呀，婉英，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搞运动吗？我不对群众说实话，他们肯饶我吗？我不把心灵深处的烂疮暴露出来，我过得了关吗？我还能做人吗？可是你说的全是假话呀，什么出身破落官僚家庭，你爹又是什么不负责任的风流才子，他坠给有钱的寡妇做了倒塌门女婿，每月还津贴你们家用，还暗地里塞钱给你家，你妈妈亲自告诉我的。云南慌忙问，这话你和他们小辈说过吗？告诉他们干嘛？你可是知道的呀。云南放了心，耐心解释道，婉英，你不懂，事情有现象，有本质，现象上的细节不是真实，真实要看本质。婉英不会争辩，只满面气恼地说，我只问问你，我的本质是什么？他向来有气只被人暗气，并不当着云南淌眼抹泪，这回云南看着他浮肿的脸上泪水模糊，也有点惶恐，忙辩解说，我只检讨自己，没说你一句坏话，都是说你好。婉英不理，进房去收拾行李，说要回南去。云南问他哪里去，他说，三妹妹几次写信叫我去，不去她家，我还可以找个人家帮人呢。云南说他小题大做，他只流着泪说，我这一去再也不回来了。云南一想，婉英走了他可怎么做人呢？他检讨的话都站不住了，而且他怎么过日子呢？他也知道触犯婉英的是些什么话，所以他也一改常态，温言抚慰，答应修改他的检讨，删掉婉英所谓把老婆当婊子的话。云南由此也证实了自己确确实实是个忠于妻子的好丈夫，他的检讨也都是肺腑之言。他是一名族长，他洗的这个澡在社里就算是大盆，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好比澡盆不够大，水都扑出来了。云南虽然刮了胡子，却没有理发，配上他灰黄的脸色，颇有些求手垢面的形象。不过这不足为奇，一般洗澡的人都那样。他穿一套旧西装，以前嫌太紧的，现在穿上还宽宽绰绰。他低着头，声音嘶哑，开始他的检讨。 她先讲自己早年的遭遇，讲她母亲被丈夫遗弃之后，常勉励她说：“阿南啊，你要争气。”这句话成了她从小到大的指导思想。要争气，加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再加上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糊涂信念，使他成了国民党反动政客的走狗，重婚未遂的罪人。大家都竖起耳朵，连不屑听于南检讨的许彦成也看着他的脸听他往下说。据于南讲，他从小由母命订婚，留学回国就成了家，生两男一女。大家都说他是好福气，可是他学的是西洋文学，他研究的诗歌、戏剧、小说等等，主题几乎都是恋爱，不免使他深受影响。他当初是为了孝顺母亲而结了婚，他生平一大憾事是没有享受到自由的恋爱。当然他的妻子是非常贤惠的，可是妻子是强加于他的，他看着别人自由恋爱只有艳羡的份儿。并不是没有女人看中他，他在学校里既有神童之名，当然就有女孩子对他钟情。他后来发表了一些新诗和散文，又赢得好些女读者的崇拜。他们或是给他写信，或是登门拜访。他当时很年轻，那些多情的小姐也多半很漂亮。不过他不敢拂逆他的母亲，也不愿背弃他温柔的妻子。后来他当了一个刊物的主编，来往的女作家很多，对他用情的也不少，有的还很主动，甚至表示愿为夫子妾。不过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思想尽管深深地打动他，他想到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觉得万万不能步他父亲的后尘，做一个不负责任的风流才子。他说要争气，无非出人头地，光大自己，这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主义是一致的。这种思想导致他为名为利一心向上爬，要为他的老母亲争气。可是爱情至上的观念却和封建道德背道而驰，英雄美人或才子佳人为了恋爱就顾不得道德，也顾不得事业。他向来把道义看得比私情重，他要求做一个铁铮铮的汉子，道义上无愧于心，事业上有所成就。他自信英雄难过的美人关他已经突破了，想不到他竟会深深陷入爱情的泥淖不能自拔。他接下轻描淡写的介绍了他主编的那个刊物和组稿的小姐，简约说明自己怎么由一个普通的撰稿人升为主编。刊物由反动政客资助，那位组稿的小姐就是他迷恋的美人。她真是才调太玲珑，她的绵绵情思把她缠住了。她最初只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阶段陶醉，并没意识到堕入情网的危险。可是两心相通就要求两心相贴，然后就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要求。这是最热烈、最迷人，也最痛苦的阶段。 接下几句话就是婉英斥为把老婆当婊子的话，怪他不要脸。他认为自己用词隐晦，也力求文雅，可是婉英竟为此要出走。他只好把这段诚挚而出自内心深处的自白删掉，只说那位小姐守身如玉，她要求的是结婚，而他是有妇之夫。他说这时他已完全失去主宰，已把道义全都抛弃，他已丧尽廉耻，他把事业也都丢了，只求有情人成眷属。他自以为想出了一个兼顾道义和爱情的两全法，他出国和那位小姐结婚，抛下妻子，叫他留在国内照看儿女，算是让他照旧做一家之主。于南停下来长叹一声说，可是爱情要求彻底的绝对的占有，那位小姐不容许我依恋妻子儿女，一气而离开了我。他伤心的沉默了一会儿，带几分哽咽说，我不死心，还只顾追寻，我觉得妻子儿女跑不了，是我的，可是他跑了，我就永远失去了他。他竭力抑制了悲痛说，他虽然已经答应了本社的邀请，还赖在上海等待那位小姐的消息，他想即使为此失去这里的好工作，他卖花生过日子也心甘情愿。他直到绝望了，心死了，才来北京的。他接着讲本社成立大会上首长的讲话对他有多大的鼓舞。他向来只知道手中一支笔，万事不求人，他的笔可以用来笔耕，养家活口。这回他第一次意识到手中一支笔可以为人民服务，而一支笔的功用又是多么重大。他仿佛一支蜡烛点上了火，心里亮堂了，也照明了自己的前途。从此他认真学习，力求进步，把过去的伤心事深深埋藏在遗忘中，认为过去好比死了，埋了，从此就完了。可是痛疮尽管埋得深，不挖掉不行。我的进步不是包袱，而是痛疮上结的盖子，底下还有脓血呢。表面上结了盖子也不会长出新肉来，而盖子却碰不得，轻轻一碰就会痛到心里去。比如同志们启发我，问我什么时候到社的，我立即触动往事，立即知无掩盖。我爱人对我说，你不是想出国吗？我不敢承认，只想设法抵赖。我不愿揭开盖子，我怕痛，我只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才忍痛揭盖子。他揭下窗上的盖子，才认识到两全的办法是自欺欺人。他一方面欺骗了痴心要嫁他的小姐，一方面对不住忠实的妻子。他抠挖着脓血模糊的烂窗，看到了腐朽的本质。他只为迷恋着那位小姐，给牵着鼻子走，做了反动政客的走狗。不仅走狗，还甘心当洋奴，不惜逃离祖国，只求当洋官，当时还觉得顶理想。于南像一名化验师， 从自己的脓血中化验出种种病菌和毒素，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主义思想啊，自高自大呀，贪图名利呀，追求安逸和享受啊，封建家长作风呀等等，应有尽有。他分别装入试管，贴上标签。医师姚密稿子的事，因为没人提出，这种小事他已忘了。如有人提出，他就说忘了，或者尽可以怪在婉英身上，归在家长作风向下。他这番检讨，正是丁宝贵所谓越臭越香，越丑越美的那种。群众提了些问题，他不假思索，很坦率地一一回答。大家承认他挖得很深很透，把问题都暴露无遗，他的检讨终于也通过了。于南觉得自己像一块经烈火烧炼的黄金，杂质都已炼净，通体金光灿灿，只是还没有凝冷，浑身还觉得软，软的脚也抬不起，头也抬不起。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初恋情人。 情如深，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难忘的初恋情人。
第十一章，燕城回家后，慨叹说：“恋爱还有实用呢，情吐内心深处的痴情，就是把心都掏出来了。”丽琳说：“你有他的勇气吗？你还不肯暴露呢？我不信暴露私情就是暴露灵魂，也不信一经暴露，丑恶就会消灭。”可是不暴露是不肯放弃。丽琳并不赞许于南，可是觉得燕城的问题显然更大。燕城看着丽琳诧异说：“难道你要我学于南那样卖烂疮吗？”“我当然不要你像他那样，可是我直在发愁，我怕你弄得不好比他还臭。”燕城不搭理。丽琳紧追着说：“你自己放心嘛，我看你这些时候一直心事重重的，瞒不过我呀。”丽琳说：“给你听你不懂，我只为爱国所以爱党，因为共产党救了中国。我不懂什么马列主义，可是于南懂什么？他倒是马列主义的权威嘛，都是些什么权威呀？”丽琳说：“燕城，你少胡说。”燕城叹了一口气：“我对谁去胡说呢？”丽琳只叫他少发牢骚，多想想自己的问题。偏偏群众好像忘了许燕城还没做检讨。施妮娜和江涛涛土改回来，争先要报告下乡土改的心得体会。于南的检讨会，他们俩都赶来参加了。两人面目黧黑，都穿一身灰布制服，挤坐在一个角落里，各拿着笔记本做记录，好像是准备洗澡。范凡很重视他们的收获。施妮娜讲，他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自以为他家是开明地主，对农民有恩有惠。这次下乡，扎根在贫农家，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控诉会上，听到他们的控诉，真是惊心动魄。他开始从感性上认识到地主阶级的丑恶本质。他好比亲自经历了贫下中农祖祖辈辈的悲惨遭遇。他举出一个个细节，证实自己怎样一寸一分地转移立场观点，不知不觉地走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江涛涛讲他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学生时代就向往革命，十七岁曾跟他表哥一同出走，打算逃往革命根据地去，可是没上火车就给家里人抓回去。他只有一颗要求革命的心，而没有斗争的经验，虽然是燃烧的心，却是空虚的、苍白的、抽象的。这次参加土改，比南下工作收获更大。他自从投入火热的实际斗争，他这颗为革命而跳跃的心才有血有肉了。可见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活，没有斗争，就不可能为人民写作。他热情洋溢，讲得比施妮娜长。主席认为 他们都收获丰富，他们好像都已经脱胎换骨，不用再洗什么澡。大约他们还是在很小的澡盆里洗了洗，只是没有为他们开像样的检讨会。朱千里在他们报告会的末尾，哭丧着脸站起来，检讨自己不该和群众对抗，他已经知罪认错。帮助他的小组曾到人事处查究他的档案，他的确没有自称博士。据他出国和回国的年月推算，他在法国有5-6年，他也没当汉奸，只不过在伪大学教教书。他检讨里说的多半是实话，只是加了些油酱。他们告诫朱千里别再夸张，也不要即兴乱说，只照着稿子一句句念。他的检查也通过了，他承认自己是个又想混饭吃又想向上爬的知识分子，决心要痛改前非，力求进步，为人民服务。燕城这天开完会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对丽琳说，明天就是我了。你怎么？我做检讨啊。
叫你做的？
当然。燕城没事人一般。丽琳忙问是谁叫他做检讨。我不认识他，他对我说明天就是你了。
这么匆忙？他说了什么时候来和你谈话吗？
他只说明天就是你了。
态度友好不友好呢？
没看见什么态度。
燕城满不在乎。
丽琳晚饭都没好生吃，她怕李妈吃罢晚饭就风火，叫她先沏上点头茶。等晚饭后，有人来和燕城谈他的检讨，可是谁也没来。丽琳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直到临睡还迟迟疑疑地问燕城，你没弄错吧？是叫你做检讨？燕城肯定没弄错。丽琳就像妈妈管儿子复习功课那样，定要燕城把他要检讨的问题对他说一遍。燕城不耐烦地说，进步包袱，我在旧社会不过是学生，在国外半工半读仍然是学生，还不到30岁，什么老先生？
你怎么自我批判呢？
我受的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深呢，世事和新社会不合拍，不爱学习，不爱发言，觉得发言都是废话。丽琳纠正他说，该检讨自己背了进步包袱，有优越感，不好好学习等等。燕城接下说，自命清高，以为和别人不同，不求名不求利，其实我和别人都一样，程度不同而已。丽琳说，别扯上别人，只批判你自己。燕城故意说，不肯做应声虫，不肯拍马屁，不肯说假话。丽琳认真着急说，胡闹，除了你别人都是说假话吗？你当我几岁的娃娃呀？你不用管我，别以为我不肯改造思想。我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带头改造自我，知识分子不改造思想，中国就没有希望。我只是不赞成说空话，为人好，只是作风好不算什么，发言好才是表现，重在表现。我不服气的就在这一点。
莉琳冷冷地看着他说，你是为人好。念成说，
我已经借自己的同伙做镜子，照见自己并不比他们美。我也借群众的眼睛来看自己，我确实够丑的。个人主义，自由散漫，追求精神享受，躲在象牙塔里，不问政治，埋头业务，不守纪律。
就这么乱七八糟的一大串吗？
莉琳实在觉得他不能不管，他怕燕城的检讨和于南第一次检讨一样，半中间给群众喝住。燕城说，稿子在他肚里，反正他绝不说欺骗的话。他只是没想到自己这么经不起检查，想不到他的主观客观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他实在泄气得很。莉琳瞧他真的很泄气，不愿再多说，只暗暗担心。许彦成的检讨会是范凡主持的，他的问题不如别人严重，所以放在末尾。莉琳觉得很紧张，不过彦成虽然没有底稿，却讲得很好，也不结巴，做完大家就拍手通过了。他没说自己是洋奴，也没人向他承认。范凡为这组洗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了短短的总结，说大家都洗了干净澡，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勉励大家继续努力求进。年轻人互相批评，接受教育，不必老先生操心。老先生的洗澡已经胜利完成。第十二章，发动群众需要一股动力，动力总有惰性。运动完毕，乘这股动力的惰性，完成了三件要紧事。第一件是忠诚老实或向党交心。年轻人大约都在受他们该受的教育。洗完澡的老先生连日开会，谈自己历史上或社会关系上的问题，有两人旁听做记录。其中一个就是那位和善可亲的老大姐。丁宝贵交代了他几个汉奸朋友的姓名，朱千里也同样交代了他几个伪大学同事的姓名，以及他自己的笔名，如赤兔、撇尾、独角羊、朱旗、红马等等。人家问撇尾的意思，他说不过是一撇加个尾字。独角羊想必是同一意义，尾不就是羊吗？其他都出自千里马。于南也交代了他的笔名，他既然自诩一气化三清，他至少得交出三个笔名。据他说，他笔名不多，都很有名。一是木南，就是木南；一是元逆，这是于南两字的切音。一是水生，因为照五行来说，水生木。太反动的文章是他带人写的，他觉得不提为妙。他只交代了他心爱的小姐芳名月姑，以及他那位老板的姓名。不过他和他们早已失去联系。莉琳交代了他的海外关系，他已经决定和他们一刀两断了，只是他不敢流露他的伤心。彦成也交代了他海外师友的姓名，并声明不再和他们通信。一群老先生谈家常似的，想到什么就谈，听了旁人交代，也启发自己交代。 连日絮絮谈心，平时记不起的一桩桩都逐渐记起来，大家互相提醒，互相督促，虽然谈了许多不相干的琐碎，却也尽量搜索出一切不该遗忘的细节，他们不再有任何隐瞒的事。第二件是全体人员填写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身、学历、经历、著作、专长、兴趣、志愿等等。据说全国知识分子要来个大调整，研究社或许要归并，或取消，或取消一部分，归并一部分。交上表格，大家就等待重新分配了，配在什么机构就是中心从属的机构。有人把这份分配称为开采，因为相当于买了彩票，不知中什么彩。知识分子已经洗心革面，等待重整队伍。第三件是调整工资，各组人员自报工艺，然后由领导评定，个人按德、才、资三个标准来评定自己每月该领多少斤小米。这是关系着一辈子切身利益的大事，各组立即热烈响应。譬如于南自报的小米斤数比原先的多200斤，他认为凭他的政治品德、他的才学和资格经历，他原先的工资太低了，谁都不好意思当面杀他的身价。朱先礼就照模照样要求和于南同等。施尼娜提出姚密工资太高，资格不够。罗后说施尼娜的资格也差些，不过主要的是德和才。许彦成以导师的身份证明姚妹的德和才都够，他自己却毫无要求。丽林表示他不如彦成，可是彦成不输于南。江敏说有的人整个运动里只是冷眼旁观，毫无作为，这应该是立场问题吧，这表现有德还是无德呀？江涛涛立即对施尼娜会意的相看一眼，又向姚密看一眼。善宝生气说我们中间压根儿没有这种人。罗后瞪眼说倒有一种人，自己的问题包得紧紧的，对别人的事钻头蜜缝，自己不知道就逼着别人说。善宝忙说关于运动的事范凡同志已经给咱们做过总结，咱们不要再讨论这些了。江敏红了脸说我认为经过这场运动咱们中间什么顾忌都没有了，什么话都可以直说了，为什么有话不能说呢？姚密说我赞成你直说。江敏反倒不言语了。于南想到江敏和善宝准揭发了他许多事，他对年轻人正眼也不看。社里三反运动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和年轻人一起开会，他对他们是敬而远之。这类的会没开几次，因为工资毕竟还是由领导评定的，一般都只升不降。于南加添了100多斤小米，别人都没有加。朱千里气愤不平，会后去找丁宝贵打听他们组的情况。丁宝贵说嗨，可热闹了，有的冷言冷语讥讽嘲笑，有的顿脚叫骂面红耳赤，还有痛哭流涕的，因为我们组里许多人还没评定级别，我呀反正不减价就完了。你说于南这家伙不是又在翘尾巴了吗？丁宝贵发愁说你瞧着他翘尾巴又该咱们夹着尾巴的倒霉。 他想了一想，自己安慰说，反正咱们都过关了，从此以后坐稳冷板凳，三从四德就行。他多100斤200斤咱们不计较。不是计较不计较，洗了半天澡还是他最香嘛。丁宝贵说，反正不再洗了就完了。没那么便宜，朱千里说。丁宝贵急了，难道还要洗？我听说是从此不洗了，洗伤了元气了，洗螃蟹似的，捉过来硬刷子刷，掰开肚脐即使一只为甚，岂可在乎？朱千里点头说，这是一种说法，可是我的消息更可靠，不但还要洗，还要经常洗，和每天洗脸一样，只是以后要和风细雨。怎么和风细雨？让你母猪自己在泥浆里打滚吗？丁宝贵本来想留朱千里喝两杯酒，他刚买了上好的莲花白，可是他扫尽了兴致，而且朱千里没有酒量，喝醉了回家准挨骂挨打。他也不想请翘尾巴的鱼男来喝，让他自己得意去吧。鱼男其实并不得意，他并不像尚未凝固的黄金，只像打伤的赖皮狗，趴在屋檐底下舔伤口，争得100多斤小米，只好比争得一块骨头。他用爪子压住了，还没吃呢，他只在舔伤口。杜丽林对许燕成说，看来你们俩的默契很深呐、啊，怎么你只怀疑，我控诉你，一点不防他？他也不怕人家说他丧失立场，竟敢包庇你。燕城生气说，丽林，你该去打听了江敏再来冤我。洗澡已经完了，运动渐渐禁止，一切又恢复正常。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尾声。星期天上午，燕城对丽林说：“我到姚家去，你放心吗？要陪我同去吗？”丽林还没有梳洗，她已稍稍固态复萌。不复黄黄脸，穿一身制服，他强笑说，好久没到他们家去了，我该陪你去吧，等我换件衣服。丽林忙忙的打扮，燕城默然在旁等待，他忽听得有客来，赶忙一人从后门溜了。姚太太在家，燕城问了姚伯母好，
就好像不关心似的问：“姚秘上班了吗？”姚太太笑说：“你开会开糊涂了，今天礼拜上什么班？他和罗后一同出去了。”燕城赶紧背过脸去，因为他觉得心上抽了几下，自己知道脸上的肌肉也会抽搐。刹那间仿佛听到于南的检讨：“爱情就是占有。”羞惭的直冒冷汗。姚太太好像并没有在意，她说：“燕城，我还没向你道喜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喜不喜。听说你们俩中了头彩了，你们高兴吧？”燕城说他不知道中了什么彩。“你们俩分到最高学府去了，昨晚的消息你们自己还没知道，别人呢？”“朱千里分在什么外国语学院，江敏也是，别人还没定，你们两个是定了的，没错。”燕城待了一会儿迟疑说：“我填的志愿是教英语的文法，丽林填的是教口语，不知道由得不由得自己做主。”“为什么教文法呢？”燕城羞涩的一笑说：“伯母，我曾经很狂妄，人家讲科学救国，我主张文学救国，不但救国还要救人，靠文学的潜移默化。”“伯母，不讲我的狂妄了，反正我认识到我是绝对不配教文学的。如果我单讲潜移默化的艺术，我就成了脱离政治为艺术而艺术。我以后啊，离文学越远越好。我打算教教外系的英文或者本系的文法。假如不由我做主，那就比在研究社更糟了。”阿密填的是图书工作或翻译工作。姚太太说：“罗后的舅舅舅妈特地来看我，说要罗后和阿密填同样的志愿，将来可以分配在一处工作。可是我不知道罗后填了什么志愿。”燕城忙说：“罗后是个能干人，大有作为的，他有胆量，有事件，待人顶憨厚，我很喜欢他。”姚太太说：“他也头也脑，反正他自有主张，他可崇拜你呢。他向来不要人家做媒，总说他要娶个能和他打架的粗婆娘。最近他舅妈来拜访以后，我问他粗婆娘找到没有，他说不找了，将来请许先生给他找个对象。”燕城脱口说：“还用我吗？他不是已经有了吗？”“你说阿密吗？”姚太太微笑着说：“我也问过他，他说他不结婚，一辈子跟着妈妈。”“从前说的还是现在说的？”“从前也说，现在也说。”燕城听了这话，心上好像久旱逢甘霖，顿时舒服了好些，同时却又隐隐觉得抽搐作痛。他说：“结了婚照样可以跟着妈妈。”姚太太说：“反正我不干涉，随他。他们不是一起玩得很好吗？”姚太太抬头说：“他们不是一起玩，今天他们是给咱们俩办事去的。”姚太太告诉燕城，三反初期世上有许多很便宜的旧货，都是老虎抛出来卖钱抵债的。罗后偶然发现一只簇新的唱机，和燕城的是同一个牌子， 他买下来了，可是卖唱机的并没有出卖唱片，不知是什么缘故，也可能给别人买去了。罗后陆续买了好多唱片，有的是燕城没有的，有的是相重的。现在他们想到燕城不久得搬家，姚太太说罗后选唱片是外行，叫他们俩一起去采购了，准备分家的。燕城说唱机唱片都留在伯母这里好了。姚太太说我老在替那只老虎发愁，不知他是不是给关起来了，还是穷得不能过日子。阿蜜说呀，省得妈妈成天为老虎担忧，买来的新唱机给许先生吧，他的那只换给咱们，不知你同意不同意。燕城连说同意，自己也不知道心上是喜是悲。他不等姚蜜回家，就样样辞别了姚太太回家。姚太太叫他问问丽林几时方便，要请他们夫妇吃顿晚饭，一是为贺喜，二是为送行。姚太太说咱们不请外客，我有个老厨子还常来看我，叫他做几个干干净净的家常菜，咱们聚聚。到许家去的客人是报喜的，到了几批客人，丽林正拿不定主意是否到姚家去接燕城。他听燕城回来讲了姚蜜不在家以及姚太太请饭送行的事，很高兴，都忘了责怪燕城，撇了他溜走。许燕城夫妇不久得到调任工作的正式通知，连日忙着整理东西准备搬家。丽林虽然很忙，总乐于陪燕城同到姚家去。姚家的钢琴已由许家送回，新唱机已经送往许家，唱片已由姚太太和许燕城暂时分作两份，各自留下了自己喜欢的。姚蜜和许多别人一样，工作还没有分配停当，他只顾担忧别再和于南、施妮娜等人在一起。姚太太说哪里都是一样，莫安排。许燕城夫妇搬家的前夕在姚家吃晚饭，女客只请婉英作陪，罗后是燕城的陪客。姚蜜听从妈妈的吩咐，换上一件嫣红色的纱旗袍，她光着脚穿一双浅灰麂皮的凉鞋，发现桌上她和丽林并坐一面，燕城和罗后并坐一面，姚太太和婉英相对独坐一面，菜很精致，还喝了一点葡萄酒。饭后沏上新茶，聚坐闲谈，也谈到将来彼此怎么通信，怎么来往。丽林第一个告辞，她说还有些杂事未了，明天一早大板车就要来拉家具的。许燕城知道杂事都已安排停当，老是不客气地求他说你先回去吧，我还坐一坐。丽林只好一人先走，罗后带主人送他到门口。过一会儿婉英告辞，罗后送他回家，自己也回宿舍。燕城赖着坐了一会儿，也只好起身告辞。姚太太说阿蜜你替我送送吧。他们俩并肩走向门口，燕城觉得他们中间隔着一道铁墙。姚蜜开了走廊的灯，开了大门。燕城凄然说你的话我句句都记着。姚蜜没有回答，她低垂的睫毛里留下两道细泪，背着昏暗的灯光隐约可见。她紧抿着嘴点了点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等燕城出门就缓缓把门关上。燕城急急走了几步又退回来， 他想说什么？他是要说快把眼泪擦了，可是这还用他说吗？他不过以为背着灯光不会给他看见，以为紧紧抿住嘴就能把眼泪抿住。燕城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绕远道回家。姚密在门里，虽然隔着厚厚的木门，却好像分明看见燕城逃跑也似的，急走几步又缩回来，低头站在门前，好像想敲门进来，然后又朝相反方向走了。他听着他的脚声一步步远去，料想是故意绕着远道回家的。姚密关上走廊的灯，暗中抹去泪痕，装上笑脸说：“妈妈累了吧？”姚太太说：“不累。”母女还闲聊了一会儿才睡。姚密想到燕城绕远回家的路上有个深坑，只怕他失魂落魄地跌入坑里，一夜直不放心。第二天早上，罗厚抱着个镜框跑来，说老许他们刚走，他狗窝里有一张放大的照相忘了取下，临走才发现，叫他拿来给姚伯母。他嬉皮赖脸说：“伯母不要就给我。”那是徐彦成大学时期的照相。姚太太说：“拿来，我藏着，等你将来自己有了家再给你。”姚密忽然有一点可怕的怀疑，他刻意留心，把妈妈瞒得紧腾腾，可是这位爱玩福尔摩斯的妈妈只怕没有瞒过吧，至少没有完全瞒过。罗厚坐下报告社里个人最新分配的工作，接受姚简赠书的图书馆要姚密去工作，还答应让他脱产两年专业学习，他自己的工作也在那个图书馆。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才，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